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9月21号星期一的早上7:31零六秒，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是文慧。哇，好久没有这样介绍自己啊，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停了一下子，为什么只有文慧的声音出现呢？另外一位星期一的搭档万峰老师去哪儿呢？那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要一起来为万峰老师祷告了。他昨晚上呢，原来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呢，发了一个信息给文慧，就说他呢有一点低烧，应该是37.9度吧。那结果文慧当时呢，应该已经在梦乡了啊。没有看到他的信息，早上呢在来的途中呢就收到了万峰老师的信息，那么就发烧到38度，可能是肠胃炎吧，那也可能是感冒，不知道。所以呢万峰老师在家里休息，让他真的在家里好好的休息，那也许呢待会儿呢去看一下医生。所以请大家也为万峰老师祷告，那么希望呢他呢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看医生，好好的把身体养好，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的开心果。大家呢应该呢都是期待呢他再一次的充满精神力量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所以今天呢就容许啊让文慧呢做一件好久没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度这一小时，只有我。所以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好棒哦，只有文慧一个人和大家共度一小时，哇，所以要好好的珍惜今天的机会啊。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要一起来上课成语聆训和话亮人生啊，都已经是第35课了。那不知道呢对于这两个栏目啊，您自己有没有在当中呢有一些的收获，或者是呢有一些的跟以前领受不一样，这次有新的亮光呢？欢迎您告诉我们和我们分享，这也是替我们加油打气的啊。那今天21号，昨天20号，9月20号，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可能马上您的脑袋啊在转了，什么日子啊？谁生日啊？或者是什么样的纪念日啊？昨天呢，原来呢是中国第32个全国爱牙日。您的牙齿健康吗？早上刷牙了吗？这个调查就显示呢，咱们中国呢90%，听好了，90%以上成年人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那么66%的儿童患有龋齿，也就是蛀牙。那么患牙周病的人呢，患这个冠心病的几率是牙周健康的人的 1.4 倍，发生脑卒中，就是脑中风的几率呢是牙周健康者的 2.1 倍。好，停在这里消化一下刚才文慧报告的数据啊。首先在成年人当中，中国同胞90%以上的都有牙周病或者是牙齿健康问题，也就是呢10个人当中有9个人牙齿有问题的。好，我想知道，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如果您可以上第五空间的话呢，告诉文慧你有没有牙齿方面的疾病，牙周病啦、蛀牙啦啊等等的。那文慧可以告诉您，我有蛀牙，而且呢从小学大概4年级开始就有蛀牙。 在蛀牙或者是牙周病这个健康问题上，哇，我有好多经历，而且在当中也有经历神的恩典，神丰富的供应，不是供应我坏的牙齿，不健康的牙齿，而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治疗费很贵的，但是神呢很奇妙的安排啊，有几次呢比较大笔的关于这个牙齿健康的费用，都有天使，那神真的差派天使供应，以至于呢我能够做好这个牙齿的医治工作。好，这是第一个，十个人当中有九个有牙周病，这是成人。那么儿童呢好一点，66%，其实也差不多要七成了。那么最重要是患牙周病或者是有蛀牙的人呢，患这个冠心病的几率是健康牙周病健啊，就是没有牙周病的牙周健康者的 1.4 倍，发生脑中风呢是牙周健康者的 2.1 倍。所以呢，如果你有牙齿健康的问题，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做好口腔卫生，早晚刷牙。如果吃过大鱼大肉之后呢，最好呢也是刷牙，或者是呢用牙线清洁牙齿。那当然呢，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平时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呢使用有氟的牙膏，含氟的牙膏。那一般现在呢一些的牙膏呢都有这一方面的就是氟的元素，所以我们只要呢早晚好好的刷牙，刷完牙之后特别晚上不要再吃夜宵，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早上呢先跟大家呢透露这样的一个健康方面的讯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早晚刷牙记住了。那当然呢早晚我们也要亲近神。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主说，将你的身体借给我，因为在短短的几年中，我曾用神为我预备的身体完成神的旨意。借着这个身体，我和世人有了接触，所接触的都是生病、愁苦、犯罪、背负重担的人。我的双脚使我走进忧伤和死亡，我的双手叫我接触麻风病人的身体，枯干的手，瞎子的眼。我的口传讲我父的救恩，他给这败坏的世界的爱。这个身体也因背负世人的罪被挂在木头上。我一次献上自己，就使信我跟从我的人得以成圣。但我仍然需要一个身体，你愿意把你的身体献给我吗？千万人的心在期盼我，带着对我无法形容的饥渴。在海的那边有男人、女人和儿童坐在黑暗和死荫里，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见我的爱。你愿意把你的身体献给我，让我可以渡过海洋，告诉他们他们想要得着的真光已经从高天临到他们，他们所渴望生命的粮现在就在每个人的门口了吗？我需要一颗心，使我让它充满神的同情。我需要一张嘴，已经洗去一切污秽的双唇，好给失望的人带来盼望，给被捆绑的人带来自由，给有病的人带来医治，给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带来生命。你愿意把自己献给我吗？主啊，我们所有的就只是你自己和从你而来对你的信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每天的祷告，在你每天的祷告里头有什么内容是日而又复日、年而又复年的祷告呢？我相信其中一个就是呢，主啊，我在你面前求你使用我，将我的生命献上。这是文会呢每一天每一年都在祷告中的一个内容。那么您呢？另外一个内容呢也是在我的祷告中，那就是我的家人信主。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主内家人，应该跟文会一样，都是呢年年日日在祷告里头将自己献上，也为自己的家人所关心的人信主而祷告。所以我相信神垂听，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在盼望里头忍耐的等候，顺服于神自己的工作以及神的时间、神的计划。那么一早呢就跟大家说到，昨天呢原来是咱们中国的爱牙日，全国爱牙日。那这个数据看的真的是让人心惊胆跳，十个人当中九个人是有牙周病的问题。我就看到了大家呢真棒，也真的谢谢大家的配合还有支持，在第五空间呢都谈到牙齿的问题啊。那大家呢果然呢都有这个牙周病啊或者是蛀牙的问题。我很感动的呢就是重庆的荣阿姨说，我步入老年之后牙病就成了真正的病了。那么不过如今戴上假牙还能勉强的用，感谢主他给我免费的牙用了80多年，感恩都还来不及呢。哇，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荣阿姨呢之前呢这个牙齿是挺健康的。那九个人当中有牙周病没有关系，文慧呢也有好几颗蛀牙，而且还拔了牙，现在呢也做了一个牙套啊，就是那个假牙的牙套，一颗而已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我其他的牙齿还是能用的。我觉得上帝真棒，我们的神知道呢我们的牙齿呢每天都要用，真的啊，你想想看每天吃东西啊要用我们的牙齿，那神给我们好多颗牙齿啊，恒齿。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学的就是呢还没坏的我们要保护它让它健康，那么已经有问题的坏的我们就要好好的看看怎么样啊治疗它。那每天早晚的刷牙是一定的啦，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都说现在 要好好的刷牙了。是的，是的。那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健康的消息吧。今天早上好像成了一个健康节目啊，是因为关心。那就是呢，最近广东的一位高先生，他在清洗螃蟹的时候，现在秋高气爽，正是吃螃蟹的时候。那他在洗这个螃蟹就被这个螃蟹的蟹钳夹了一下手指。我们知道这个螃蟹两只大手非常的厉害，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的手指肿得将近呢正常手指的3倍那么大，那而且开始有腐烂的迹象，赶快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治疗。医生就说了，如果是海鲜刺伤的话，可能会有一种嗜肉菌感染。那如果这个嗜肉菌或者是病菌进入了血液当中，就会导致败血症，那会引起全身多功能的器官衰竭。如果伤口比较深，请一定要到医院就医。其实呢，如果你有伤口，而且呢您马上做了这个消毒啊各方面的措施，第二天它还是肿肿的红红的，那甚至呢有严重的那种，你看起来就是里头要有脓，你一定要赶快到医院啊。就算没有这个嗜肉菌，我们知道有破伤风。那以前呢，文慧在中学时代就是有一次呢在学校顽皮嘛，跟同学玩的过程当中呢，脚就划下了一道口子，真的就是一般的玩耍，一般的受伤，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它还肿着，第三天我的小腿就肿胀了，然后第四天我们在早会的时候操场站在那儿我就晕倒了，后来就是破伤风，还好就是医得回，不然的话呢我可能呢我的应该是右脚啊，这个右脚就可能有问题了。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小小的健康问题就像一颗小小的牙齿，它会影响我们全人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学的成语呢，我觉得好像也有一些关系，是什么成语呢？大家一起来听。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灵训，
瓜田李下。唐文宗问工部侍郎柳公权，近来外面对朝廷有什么议论？柳公权回答说，自从你派郭民做了兵宁的主官以后，虽然有些人赞同，但也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文宗有点不高兴，又问道，郭民是上父的侄儿，是太皇太后的小叔叔，一向做官没有过失，以金吾大将的身份放任兵宁小镇做主官，这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呢？柳公权说，按照郭民对于国家的功劳，派做兵宁的主官是合乎情理的，只是议论的人说，郭民是因为献了两个女儿进宫才得到这样的地位。文宗于是说明，郭民的两个女儿进宫为的是参见太后，并不是献给皇帝文宗的。但是柳公权说，瓜田李下的嫌疑怎么能够让人人都明白呢？瓜田李下的意思是，在瓜田里拔鞋子容易让人怀疑是偷摘瓜，在李树下面整理帽子容易让人怀疑是偷摘李子。后人把这种因为事情处在嫌疑的地位，或者在某些事情上应该要避开嫌疑，就说是瓜田李下。灵训，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犹大书22节。听说有一个很有爱心的牧师，非常关怀一个寡妇的家庭，而这个寡妇的家人都还没有信主，而且对基督教极其反感。 他的家人见牧师常常来探访这个寡妇，就恶意重伤，造谣生事，说他们有暧昧的关系，结果使得这个无辜的寡妇为了要表明清白，羞愤之下就寻了短见。近年来，由于单亲家庭不断增加，很多信徒从事辅导工作，但是因为行事缺乏智慧，造成瓜田李下的嫌疑，使得受辅导者不是在痛处敷药，而变成是在伤口撒盐。探访单亲家庭要避免单独进入异性的家中，因为在关怀过程里，受辅导的人一旦情绪宣泄难以控制，会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对方以得安慰，对方出于怜悯同情的举止，有时候会被受辅导者误解，而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成语灵训，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瓜田李下要避嫌，瓜田不弯腰系鞋带，李子树下不正观。这个是劝慰子弟兄在第五空间做的一个补充啊。瓜田李下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成语啊，不避嫌啊，或者说要避嫌，对不起，是啊，千万呢觉得啊，千万不要觉得说诶没关系，要学习谨慎，要学习敏锐，要避嫌。其实呢，就是跟我们今天早上呢讲的这个牙齿的健康问题，或者是诶被螃蟹呢钳了一下，受了一点小伤，有伤口。很多时候呢，这一些小问题呢，或者说呢一些小事情啊，小问题、小事情，我们觉得它小，我们不注意，我们觉得没什么，以至于我们呢就没了那一颗谨慎的心。诶，之后出了问题，回过头来我们才发现，哦，当初那不是小问题，那是很严重的命脉，那是很严重的，已经有一些的危险因子在其中，不是小，它是在不断的发大。所以呢，在健康上是如此，在灵命里头，或者说呢在为人处事上也是如此。我们常常呢要从小处着眼，不是有一句话说吗，细节怎么样呢决定成败。在健康上，很小的器官你要注意它，你千万不要忽略，你也不要小看那些小伤口。在灵性上，很小的事情你也不要忽略，每天在做不是代表呢你可以呢就是这样的做，而是每天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更要加倍的去做好。同样的，在灵命上，在为人处事上，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眼神，与人交接当中，那或者是在灵性的自省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我们不一定注意到，但是我们要求圣灵光照，帮助我们能够注意。这个就是呢，在今天我们学瓜田李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反思，从我们的灵命，一直到我们的生活，一直到我们的健康，一直到我们为人处事。那现在呢，文慧再说另外一条跟健康有关系的消息。那这个跟我们个人呢有没有关系呢？您听听，就是说呢，啊，现在呢，如果你要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到西北。特别是西藏啦，啊，新疆啦，真的是美得不得了啊！听说呢，现在是这些地方一年当中最美的，哇，就是呢，这个树叶呢，枫红一片，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呢自驾游，但是新闻已经出来了，告诉我们，在这个青藏高原美丽的风景之下，这个沿线公路或者说呢公路沿线呢。却有杀风景的事情，就是有大量的垃圾，那车窗抛物是主要的来源。因为哪一些垃圾呢？ 矿泉水瓶啦、塑料袋啦、易拉罐随处可见。这个垃圾不仅污染环境，还会导致呢牧民他们的牛羊误食死亡。那有一个不是啊很正式的统计，就说呢每一户牧民他们的牛或羊至少有三头都是因为误食这些垃圾而死亡的。那么2017年到现在，志愿者们已经在青藏高原这些沿着公路的公路线呢捡拾垃圾有40多万件，厉害吧。那其实我们知道青藏高原呢很多地方啊是很美丽的，还有不要忘记了啊，这个咱们的黄河长江他们的源流处呢都在青藏高原。这些垃圾不但是造成了牧民的损失，而且呢污染环境，最重要就是会污染我们这些河流的水源处，就源头那个地方。那么你可以想象接下来我们喝的水，我们看到的水，那可能里头已经被污染了。这些就是呢你觉得哎，我只是自驾游丢一罐啊、这个什么啊、塑料瓶啊，我喝完了水往窗外一丢，广阔无垠，看不到人，看不到什么建筑物，就是一小罐这个塑料瓶有什么呢？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呢？不，每个人都认为我只是丢一件小垃圾，但是2017年到现在40多万件的垃圾，这些呢就是平时我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事情，我只是一个卑微的人，没有什么的。不，每个人合起来就是一股大力量，所以不要小看自己，而且也要学习从小处就开始，要注意从小处就着手。
在泥泞山谷中，
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主耶稣爱你，他明白你的心情，他要擦干你的眼泪。献上今天，愿意陪你一起度过忧伤的时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7:58，您正在收听的是9月21号星期一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么今天呢，有文慧跟您在一块儿，我们关心纪念星期一会出现的万峰老师，他呢有点发烧，那么现在在家里休息，就文慧一个人在这里跟您共度这一小时啊，请为文慧祷告。太久没有一个人在直播当中跟大家一起的说说话，那一起的学习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哎，我就觉得我的脑筋啊好像转不过来啊，要忙着看第五空间，要忙着看呢我手边准备好的节目材料，一些的新闻资讯，然后忙着听栏目。所以如果今天文慧呢说话呢有点结结巴巴的，如果用词不当，请大家呢多多的包涵啊，多多的接纳。那我想问问大家啊，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一次，你想怎么样写你的人生呢？我们说我们人生的导演是我们的神，那我们就是好好的在神这位导演的指引之下呢，好好的去把我们这台戏演好。保罗也说嘛，我们是一台戏，天使世人在观看。那如果可以重来呢，我们知道这个演戏的他们可以呢哎，重来。那我们做节目的如果不是在直播当中是预录的节目，也是可以重来的。现在我在直播就不行了， 所以呢，做直播呢，精神压力是有点大的。如果可以重来，你要怎么样重来呢？哪一个人生阶段你想重来呢？那最近有两则新闻，就让文慧在想，人生可以重来吗？怎么样重来呢？那话说呢，张欣欣，新鲜的欣，张欣欣，她是今年吉林省的一名特殊的高考生。那她怎么样的特殊法呢？原来2018年她因为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徒刑一年，有期徒刑一年。那值得庆幸的是呢，他在监狱里头没有放弃学习，在监狱的干警和考试院的老师们帮助之下，他顺利的报名了今年的高考，并且取得了超过本科二批61分的成绩，如愿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对张欣欣来说，成为大学新生，这是他新生，真的是他的新生命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了，走出监狱的高墙，走进接受高等教育的象牙塔。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学不是象牙塔了啊，他的人生得以重启。想想看，一个年轻人2018年因为盗窃罪在监狱里头，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努力的学习，现在他要走进大学校园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这是生命的重启，人生重来，他重新书写。还好年龄不大，但是我觉得就算年龄大又怎么样呢？任何时刻只要你愿意重启，只要你愿意靠着耶稣，好像悔改一样向后转，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路，绝对可以的。另外一则消息呢，就是啊，有一个女老师唐子涵，哇，好美的名字，对不起，让文慧呢清清我的喉咙啊。唐子涵她是呢陕西师大实验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那么2008年呢，她在北川中学，那我们知道呢，汶川大地震，北川中学非常非常的，这个一讲起北川就让人很难过，很多的学生老师命丧当中。当时他是念初中三年级，那么512地震发生之后，他当时的班主任已经跑出去了，但是看到还有学生，就是他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他呢就跑回学校，折返教室，不是跑回学校，是折返教室，将学生们包括啊这位唐子涵就拉出来，但是在拉出来的过程当中，就是在那一分一秒啊分秒之间啊，整个这个教室塌了，那么老师来不及，失去了自己的生命。12年之后，唐子涵成了一名教师，他继承了曾经班主任的遗志，曾经的班主任的遗志，他说教师是自己这辈子要做的事，因为生命是老师给的，生命是老师给的，所以他现在继承老师的遗志，成为一名老师。我看到他的访问，他谈起老师，谈起那件事情，他是哭着说的，今天我们的生命是谁给的呢？这个新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每一天可以重来。当然我们不可能回到譬如说20几岁、10几岁、30几岁，我们连昨天都回不去，我们连上一分上一秒都回不去，但是我们的生命绝对可以更新，因为主会帮助我们。所以如果让你的生命重来，或者说重启，有另外一个新的人生路，你会怎么走呢？
话语，你的恩典，鲜明依旧。 我用一生沉浸你的同在，我用一生坚定相信永恒的许，我等候你爱的主降临。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等着耶，要我耶稣定睛
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线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当将你的事交托给神，仰望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愿神帮助我们。刚才呢，文慧分享两则新闻，一个在监狱里头努力不懈，终于呢为自己呢获取一个新生，那就是从监狱高墙出来，进入了大学的校园，没有放弃，不会因一时的跌倒从此一蹶不振。另外一位呢，是在2008年老师救了他，他继承了老师的遗志，现在他也成了一名的老师。如果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来，你最想是哪一个阶段呢？我看到呢，在第五空间宗弟兄就这样说，肉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是的，我们都知道生命不能重来啊，那只是在戏剧里头非常魔幻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的元素啊，有这样的一个重启啦啊，或者是重生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心灵、在信仰里头，我们是真的能够重来的。我们可以回转归向神，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也许在肉体的生命当中，我们已经逝去了很多的岁月，青春也不再回来，但是靠着神，我们有永生，在永恒里头，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 我看到呢，弟兄姊妹分享啊，以前过得太苦了，可不想再重来。那我们可以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嘛，对吧？西福月也说啊，这个重来啊，希望能够好好的追求，相信。我想很多的基督徒一定会跟你分享，就是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我希望早一点信耶稣，是不是呢？我也是啊，文慧也是，如果可以重来，我希望早一点信耶稣。我小学大概三四年级就已经听过大卫的故事，但是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是圣经，也不认识耶稣，直到我高中的时候呢，才真正的认识了耶稣，相信了耶稣。所以如果能够重来，我希望我小学就能够信耶稣。但是谁知道呢？早一点信耶稣，是不是能够真的好好的信靠神呢？我们自己对自己完全没有把握，我们只能够说神的安排真好，神没有遗忘我，神仍然拣选我，拯救我。所以让我们怀着这样的一个对神全然的信心，将每一天都献上。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进入雅各书，我们来学习信心跟生活结合的功课。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风丽牧师信息分享，话亮人生。
第三十五天，生死抉择。只有笨蛋才会信任一个从来不会证明自己值得被信任的人。我们的友谊和亲密关系都是透过在艰难环境当中的信心的行为而被建立的。想象一下，你和一个你不能信任的人一起去爬埃佛勒斯峰，也是喜马拉雅山脉当中最高的峰，或者甚至更糟糕的，就是把一个死人绑在你的后背上。最亲密的友谊是在最大的挑战当中被锻炼出来的。上帝永远爱我们，渴望和我们建立友谊，他永远值得我们信任。我们说我们相信他，但是却没有在行为当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让我们付出沉重代价的致命重压。雅各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的经文，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拉合是上帝伟大计划当中一个可能会失败的候选人，然而他一个外国人却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一部分，并且在他的后裔当中出现了耶稣。透过他的一个行动，让以色列的探子有理由信任他，他和他的全家逃离了死亡。对亚伯拉罕而言，问题是由他愿意献上儿子以撒得以解决。不管他是否值得上帝的信任和友谊，信心的行为使得我们有资格被信任。如果你渴望更深的认识神，像朋友一样靠近他，下面是如何做的方法。看看现在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些最困难的情况和最大的挑战，如果你完全相信上帝是真实的，并且与你同在，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呢？上帝已经透过耶稣给了我们一条到他那里的通路，他现在在看我们在这些困难或者是挑战的情况当中要怎样的用这条通路呢？ 神话语的亮光。没有一个信靠你的人会蒙羞，这是你的应许，是你在耶稣基督里显明的应许。我相信你，我依靠你圣灵，你知道我今天要面对的事情。凭信心 我宣告依靠你的力量得胜。感谢你与我同在，今天我透过我的行为来靠近你的时候，你也靠近我。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路加福音21:34，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早上的8:16，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9月21星期一的早上。那么星期一呢，是有万峰老师和文慧的。不过今天呢，感谢神让我难得有一次呢，一个人跟大家共度一小时。万峰老师呢，有一点发烧，请大家呢继续的为他祷告，希望他好好的休息，待会去看医生。那么希望没事啊。那他是很有活力的，我们期待他充满活力，充满健康的回到我们当中。好，刚才呢大家已经听到了我们这一周呢要背的金句，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您有注意橄榄山讲章的话呢，您应该呢对这一节经文呢也不是太陌生，但应该没背过的。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挑战，这一周来背路加福音21:34，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我们首先来了解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它的背景，这个会帮助我们进入这节经文的真理当中。路加福音19:28记载，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呢，从路加福音19:28之后呢，都是呢记载耶稣最后一段人生旅程的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那路加福音的19:28一直到24:53，在这其中呢包含了很重要的橄榄山讲章。那橄榄山讲章呢，在路加福音21整章的记载，是主耶稣基督所传讲最重要的预言性的讲章，不是教导性，有教导，但是更重要的是预言方面的讲章。那他同样的在马太福音24:25，还有马可福音13平行经文当中您可以看的啊。所以我们说呢，这是呢要对观对照的，在这三卷福音书里头都有橄榄山讲章。那橄榄山讲章呢，是耶稣这位犹太人写给他同胞的信，说给他的同胞听，内容当中呢啊，有关系到犹太民族的未来，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仔细去看，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而耶稣基督弥赛亚也是透过这个民族降生到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预言讲章里头呢，
关系到犹太人是很重要的一个篇幅，特别提到耶路撒冷圣城、犹太人、神的选民以及神的圣殿，他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的。那么对照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那路加福音因为他写作的对象是外邦人，所以他会比较偏重的记载普世信徒面对末世以及主耶稣再来当有的心态和预备。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预言的讲章里头，橄榄山讲章里头，很大一部分是跟犹太人、跟圣殿、跟圣城有关系，但是也不要忽略了，也有跟神的选民，就是我们普世信徒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透过路加福音来认识。那关于呢这个橄榄山讲章里头很重要的这个预言，就是讲到主的日子，耶稣基督的再来。首先我们要透过犹太人来了解，因为呢既然很大的篇幅是给犹太人的，那我们就要从犹太人的角度来了解关于主的日子。犹太人呢对时间的观念呢是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现今的时代，就是邪恶的时代，结局就是灭亡，这个是现在一部分时间。另外一部分的时间是什么？将来，将来的世代，或者说将来的时代，是上帝拯救复兴犹太人的时代，所以他们期待弥赛亚来嘛，他们一直在期待将来的世代来临，这是上帝给犹太人的应许，也是世世代代犹太人所期盼的。好了，在犹太人的时间观念里，现今跟将来的中间有一个主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那基督再来给我们两个很清楚的讯号，他必再来，而当他来的时候没有办法预料，天地会有改变，虽然没有办法预料，但是有先兆。好，我们就认识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背景，然后明天我们就要进入这一节经文里头，看这一节经文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真理的信息。今天呢有一个功课让大家做，请您呢快速的阅读路加福音21章，能读一次、两次、三次、几次都行，找出基督再来会有的先兆和情况，并且想一想这些对我们、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孙姊妹你好。
你好亚老师。
哎，你好，
你好。
哎，那你开始先背京剧吧。
好的好的。以弗所书的4章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嗯，
阿门。
感谢主，感谢主。请问姊妹，你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这个刚才你所背的经文呢？
有啊。
嗯，能分享一下？
我们找一个信徒，都要有互相谦卑、互相宽容、饶恕的心，要有一恩慈相待。可是有时候我们也做不到，有时候在这个家庭里，我们这个家庭的人口也多，有时候在这媳妇方面，有时候也做不到，也求神饶恕我们的罪。
嗯，对，就求神先饶恕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去照样去饶恕别人啊。
能够饶恕的人。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同心来纪念山东的马姊妹。马姊妹呢，患了尿毒症， 但是由于呢血肌酐上下波动，身体状况呢暂时不适合化疗，那么经过几天的透析只能够先回家啊，现在呢要到本县的他们当地的这个医院呢治疗血肌酐，平稳之后呢才能够回大医院化疗。那我们知道尿毒症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啊，要做透析，所以呢可以说呢这个生命是相当相当的危险啊，分秒必争。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我们知道生命不能重来，但是我们却能够在你的恩典里头天天更新。愿你更新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的灵，使我们因仰望你就满得力量。我们求你将这样的一个工作充充满满的坐在山东张姊妹的身上，让她身体虽有软弱，甚至是在一个危险当中，可是因为她的心仰望你，她就有了盼望。她知道她有永恒的生命，主啊，她有永远的天家，她心中不惧怕，在你的里头她满有盼望而来的喜乐平安。主啊，愿你坚固她的心，愿你用你的话语提醒她，让她的眼目没有离开你，一直定睛在你身上。主啊，你要工作，不但是要拯救他的心灵，你更要拯救他的身体。我们恳求你让他那个血肌酐经过治疗之后能够平稳下来，让他能够回到大医院做透析做化疗。整个过程我们知道会很痛苦，所以我们恳求你，愿你的恩典多而又多的临到你的女儿身上，愿你减轻她的疼痛，愿你平稳她身体波动的地方，愿你治疗，用你大能的手医治她，保抱她，使她身心灵都在你的医治安慰当中。谢谢你，我们愿你为你的女儿开路，也差派天使在他所需要支持的事上来帮助他，帮助这个家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终于死了心，把他埋入土。
罪恶最佳的埋葬点就是在十字架下面。
你的力量是无止境的温暖，让我张开翅膀自由的
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会勇敢。
不要忘记了，今天呢，我们要为呢山东的马姊妹来祷告。刚才我们提到了尿毒症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呢，良友网站的版面更新了。那么我看到呢，一早已经有弟兄姊妹呢说，哎，真的是很不错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呢上去看看啊，有资源库，资源库里头其实有一些呢我们不同节目的一些精华栏目在当中，里头有线上今天的啊。那我也看到呢弟兄姊妹呢就为万峰老师祷告啦，也提醒文慧啊，馨香说文慧也要注重身体啊，注重养生啊，多食用温开水新鲜果蔬啊，年轻人喜欢零食饮料，但尽量多忍忍，以后年纪大了也少些烦恼。其实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啊，但是呢我要告诉馨香，谢谢你的提醒啊，其实昨天呢山东劝慰子给我一个咽炎的秘方，我会试试的啊，希望呢我的咽喉慢性咽炎得主医治，急或不然也能够靠主继续的主持节目。谢谢大家跟我共度一小时，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再见。
张开双手。